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基督耶稣的平安随着你们。今天呢，也愿他赐人智慧的灵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是的，今天继续由林真而我，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陪伴您一起走进基督教教育的第三课。那非常的感谢主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提前写信来向真儿索取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那如果现在收音机前的您呢，手头没有这份材料的话，赶快写信来索取，因为在未来的二十几次课程里面呢，真儿会和您一起按照大纲讲义里面真儿为您详细计划安排的一些课程的详细的内容来进行讲解。所以呢，如果你有可能会错漏一两堂课，或者是记笔记不完全的话呢，您一定需要这个讲义大纲来帮助您更好的掌握和吸收。当然还有呢，就是帮助您可以祝福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开这门课，好吗？赶快写信来向林真儿索取。我的林是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呢，真儿同样还是会和您一起走进基督教教育的历史课程。那第一课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基督教教育的定义。在第二课呢，也就是上一次课程当中呢，我们回顾了基督教教育的历史，就是关于旧约的宗教教育以及基督教教育对我们中国教育历史上的那种影响力。那今天呢，真儿还会继续的来和您看一看基督教教育的历史状况，我们来进行这个基督教教育历史部分的第二课。那我们会来看看在新约当中提到的耶稣基督的基督教教育是怎么样进行的。或许呢，也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他作为伟大的教师，他是怎么样进行他的教育活动的。那当然了，在开始之前呢，真儿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向他祷告。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来到父神的圣宝座前，求他给我们聪明智慧，可以了解明白掌握真理，并且可以行出来，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将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赞美你，因为你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当我们回顾到历史当中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的活神。今天我们求你将你的道完完全全的请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不仅仅明白真道，我们还可以活出来。慈悲天父，我们还求你帮助我们在看到主耶稣他当日作为一位伟大的教师，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他是怎么样进行他的教育活动。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来效法基督，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间教会都能够有非常符合你心意的基督教教育事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意下面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保守我弟兄姐妹的心，保守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能够谦卑受教，都能够将荣耀归给你，奉基督耶稣的名。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现在呢，真儿就要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第一第二节当中是怎么说的。那我们来看看尼哥底母他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称呼耶稣的。好，如果您手头有圣经，请翻开约翰福音三章第一第二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大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您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通过这两节的圣经啊，就可以看到，原来首先耶稣基督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也就是说，一位从神那里来的教师是完全配得我们的称赞、注意、尊敬和敬畏的。耶稣基督他的第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他是我们灵魂的教师，灵魂的救主。所以呢，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第一就要非常非常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教导的时候是带有权柄和能力的，而且他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应当受到我们完全的顺服和遵从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背景是什么。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年代啊，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他所出生的这个文化背景呢是希腊文化，也就是圣经当中的希利尼文化。那么当时在整个文化范围里面啊，有许多许多各种各样复杂的一些民族文化的混杂，当时啊有埃及人啊、巴比伦人啊、叙利亚人啊、希腊人、罗马人、亚细亚人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文化就非常的混杂，语言当然也是非常的混杂。其实啊，这个真的非常的像珍儿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珍儿居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哎，这个温哥华这个城市啊，真的叫做是多元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multiculture。 multiculture 的意思啊，就是多元文化的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那个背景呢，时代背景呢，称作 multicultural context， 多元文化的背景。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呢，就使我们的教育愈发的难以用一种单一的方式来进行来开展。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呢，使我们的眼界可以更为开阔啊，我们的心胸更为的广阔。其实一个好的教育呢，就需要在这样多元文化的背景当中来进行，才能够使人的心胸开阔，眼光不再狭隘，而且呢也不会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种井底之蛙一样哈，只看见自己头上小小的一片天空。那所以呢，真正好的教育呢，就需要在一个非常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context 多元文化背景里面来进行，使人的眼界可以开阔啊，看见除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环境之外啊，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小小的文化背景之外呢，还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也就是神所创造的整个大千世界。所以呢，第一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背景。耶稣基督来自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当中，当时有许多的文化、许多的国家、不同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那耶稣基督呢，他的教导就格外的丰富，也格外的广阔。其实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犹太教当中已经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宗教教育制度，然而在上一堂课呢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也就是说在旧约与新约中间两约之间这段时间呢，犹太人已经建立了一些初期的教育制度。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律法这个字啊，原文叫做 Torah， 也就是教训或者是教导instruction 教导的意思。那么这个 Torah 的原文啊，就代表的是神的律法，也就是说当时所有的拉比、所有的夫子、所有的教师啊，都有这个责任把 Torah 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犹太人。那么两约之间呢，这段时间呢这些犹太人啊，在各地就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会堂，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教堂一样的，他们建立了许多的会堂，成为宗教教育的一个中心。很多的人呢，就常常会聚集在会堂里面啊，听夫子啊，听拉比来讲解 Torah， 讲解律法，讲解圣经。当然还有了，他们也教授门徒，有一些教授门徒的老师呢，就被称为拉比大家都知道 Rabbi， 拉比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称耶稣基督为拉比。那这个拉比的意思是我的伟人啊，我伟大的那一位，或者说英文里面就是说 My great one， 啊，这是一个赞美之词，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呢？他是一个 great teacher。 那么这个拉比他的功用就是教授门徒，培训他们， batara 来教训给他们听，把神的律法啊让他们更加的了解，从而呢人可以更加的认识神。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犹太人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宗教教育制度。那么根据马太马可这两本福音书的记载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常常都说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马可福音10章14到15节啊，约翰下监以后啊，耶稣他就来到了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个地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基督他的传道就变成了他的教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也就是告诉大家关于天国的福音。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所传的道就是天国悔改的福音。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呢，耶稣基督他出来教训人的时候蛮有圣灵的能力，他的名声啊传遍了四方。那么耶稣基督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众人都称赞他啊。我们来想想看啊，亲爱的好朋友，传道和教训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正儿再问一遍，传道和教训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基督他到各会堂啊，到了这些个犹太人他们宗教教育中心里面去教训人，那传道呢？其实传道就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去宣告神国的信息。所以耶稣基督他也在大庭广众面前去传道，也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那么教训人这个对象是少数的听众，比如说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或者是像尼哥底母呢称耶稣基督为拉比的个别少数的人，耶稣基督就向他们讲解旧约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传道和教训是合并在一起做的，是同时间来发生的，又传道又教训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师。为什么正儿要这样说呢？因为啊，他常常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ultitask， 也就是说多重任务集于一身了，同时间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因为他的传道和他的教训工作呢，所得的称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拉比Rabbi， 就是我的伟人。那么是门徒对老师的一种敬仰之意啊，是一种非常仰慕的意思。我的伟人啊，拉比 Rabbi。 那么还有呢，有人称耶稣为夫子，实际上就很像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孔夫子啊、老夫子啊，那这个子呢就是夫子的意思，常常被翻译为主啊，或者是 master， 我的主人 master。那么这就代表说一种对教师的权威的一种承认，一种肯定，也就是仆人对主人的一种尊敬和遵从，而且是肯定这位教师是有权柄的啊。教师你是我的 master， 你是我的主人。当正儿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正儿拿到的这个一个学位证叫做 master of divinity， 也就是道学硕士。那这个词 master 呢，表示说你掌握了什么，你是这门学问的主人。可是实际上呢，当时正儿神学院的教授就常常提醒我们，因为他说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为 master of theology，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神学，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道成肉身的这个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神学的 master。那但是呢，我们拿到了学位叫做 Master of Theology 或者是 Master of Divinity， 也就是说 Master 它只是一个表示他对这个学问，这门学问完全的掌握，他可以做这门学问的主人。主人的意思就是可以随意的差遣他的仆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掌控运用他所知道的一切。好的正儿刚刚带大家看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大点，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背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讲了犹太教哈，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教育制度。然后呢，我们又讲了耶稣基督他传道以及他教训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得到的一些称号是什么，以及他传道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天国的福音。那么下面呢，正儿要带大家来看看第二点，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样想啊，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一点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既传统但是又非常突破传统的伟大的教师。这样先带大家来看看他传统的一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里面啊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教导的传统的方面啊。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这一段圣经啊，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教训人啊，关于律法的这部分。那刚刚这样讲了，拉比的职责呢，就是把 Torah， 就是把神的律法呢教训给以色列民众来听。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也教导律法哦，这是非常传统的一面。在马可福音1章21到28节里面也说了，耶稣基督常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所以呢，传统的拉比就是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马可福音1章16节到20节里面也说，耶稣基督他招聚门徒，他是一个夫子，那么他把门徒招聚来，个别的培训他们，教导他们。还有在马可福音2章25到26节里面也说，耶稣基督他在教训人的时候呢，常常喜欢引经据典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圣经根据的，这样的来教训人。所以呢，这是耶稣基督他非常传统的地方。那我们把它归纳成为四点啊，就是他教导关于律法的事，他教导 Torah。 第二呢，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第三，他招聚门徒。第四呢，他也引经据典。好了，现在正要带大家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一个很有突破性、很有创意性的教师呢？他非常的不传统哈，常常被人以为他是一个不守这个律法的，因为他的突破、他的创新呢，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和指责。那这样呢，也把它分为四点来看，好吗？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2章13节里面说，耶稣基督他公开讲论，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来讲论。这是对一般的犹太人的夫子或者拉比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因为当时的夫子和拉比呢，他们是非常尊贵的，他们只在会堂里面来传讲神的律法，因为他觉得这是圣洁的事情。那在大庭广众之下来讲呢，非常挑战传统，而且呢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可福音2章14到17节里面说了，耶稣他不光光是教导他的门徒，他居然还教导妇女、税吏、罪人，甚至是孩子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突破传统的一种教学，特别是在以色列当中一个完全崇尚男性的这种教育传统里面啊，耶稣基督他居然突破了，他教导妇女、教导税吏和罪人、教导孩子，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也都在耶稣基督的接触范围之内。他向他们传道啊，他向他们教导神的话语。第三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啊，比约拿、比所罗门的更有智慧，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有特点的教师，因为他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他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教育工作者。耶稣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那么还有呢，第四点，在马可福音6章1到6节里面说到，耶稣基督他不光光是一个教师，他更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既是先知又是教师，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相比以前那些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以前的传统啊，先知就是先知，教师就是教师。但是耶稣基督他既是先知又是教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从神而来的教师，是配得我们完全注意、完全尊敬、 完全敬畏完全顺服的那一位主。所以呢，这第一点，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是既传统但是又突破创新。那么第二点呢，这样要和您分享的，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常常提到的哈，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是带有权柄的，是有智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来，这儿和您一起看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样说，耶稣他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哇，所以说啊，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会带有权柄呢？因为这是神的教训，因为没有任何人像耶稣基督这样，他带有神的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圣子，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神，这个权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具有的，因此呢，他的教导是带有权柄的。那么在旧约先知书当中呢，一些先知常常说啊，耶和华如此说，那么耶稣基督却只说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来看看福音书当中常常记载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说以前先知们传话是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所以呢他们说话带有权柄，可是耶稣基督就更有权柄了，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基督直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不需要说我的天父这样说哈，你们要听从我，因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基督他这一个教导有非常大的特色，因为他带有神的权柄，带有神的智慧，他就是神。那么耶稣基督教导特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态度啊，既温柔又严厉，他不强迫人，但是呢他却非常的严厉，他温柔而又严厉啊。关于前者，就是他的温柔，他留下了许多温暖的话，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就说，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第二，关于那些墨守成规又忘记律法精神的那些法律赛人呢、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呢，耶稣基督却毫不含糊地称他们为杀人结党，是伪善的，是毒蛇，是这个毒蛇的种类哈。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些教训，因为这些人的外表呢装饰得非常的好看，但是他们的内心呢却充满了骄傲、污秽和罪恶，所以耶稣曾经要他们洗净杯子里面，外面就干净了啊，也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他虽然呢延续了一些拉比的传统，可是他却非常的有创新，非常的有创意的进行他的教育，甚至是他那种激发人的想象力啊，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教导的第四大特点，他常常用非常生动的文体和言谈去激发人的想象力。耶稣基督的教导在文体方面是不拘一格的，他有的时候啊喜欢用短词啊诫命的形式，有些时候呢他喜欢用比喻啊，有关耶稣基督的比喻甚至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哈。那么在讲话的方式上呢，耶稣基督他是相当富有变化的，是很充满智慧的。一般呢他特别喜欢用对比啊夸张的办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思啊，他不是说啊你不要看别人的缺点啊，完全忘了自己，他乃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为什么要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所以说你看他用这个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来说，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贴切，非常的生动哈，这样觉得每一次看到耶稣基督的比喻的时候啊，那种夸张对比的方法，这样一下子就能够感受到他所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场景哈啊，能够被他的话语所激发，也能够激发正儿自己对他教导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反省，一个反思。有时候呢他用一个信息啊来刺激真儿，来对照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啊，非常的棒啊，真的是太了不起的一位教师了。那么第五点呢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耶稣基督他是言传身教，他所教导的每一样他自己都遵行了。真儿想啊，这是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言传身教。 耶稣他所教导的是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他所教导的是道路，他自己就是道路，他所教导的是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自己教育的那种教导的东西去改变别人的话，首先我们自己要行出来。我们所教导的内容，我们真正能够行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感染别人。当然还有第六点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是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来进行的。他对每一个他所教训的人都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啊，他都照着这种关爱从里面的爱去做，并不是仅仅是他的职责，教训完了就我跟你没有关系了哈，不是的。耶稣基督乃是在爱的关系里面去进行他的教学。好，这样带大家看完了耶稣基督教导特点的这六个特点，那现在呢，我们来讲讲耶稣基督他教导的文化以及他的影响力。关于教导的方法呢，耶稣基督他或者是公开讲论啊，或者是单独的谈话，或者是安慰，或者是责备啊，或者是沉思，或者是怒目，他总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啊。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宗教教育必须在耶稣的工作当中才能够实现教育的基础、教育的原则还有教育的理想。哎，这句话真的非常的棒，非常的真实。哎，举个例子哈，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记载，耶稣基督啊，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呢，先获得了别人的注意力，也就是说，哎，请你给我一点水喝。那么这句话同时呢，也找出了一个接触点，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呢，她是来打水的。那但是耶稣基督并不停留在这个地方，他所用的这个话题呢，是两个人都关心的，就是关于水的话题。所以就可以谈到活水啊。那从这个活水呢，就谈到了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活水。在这个短短的相遇过程当中呢，耶稣就使一个有不好名声的一个妇人认识到自己，看清楚自己，而且有机会去对付自己。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非常的看到耶稣基督他教育的那种感染力啊。他不像一个普通的教师，只教导那些道德的格言背出来啊，条条框框啊，第一、第二、第三呢，或者像正儿今天教导大家一样哈，他却能够让人能够严肃的面对自己，面对神，面对自己的生命，而且马上就可以付诸行动啊，落实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说，耶稣基督他的教导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啊，我们的教会更是一群被他的生命、被他的话语、被他的教训所激励的人。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也许有些人醉酒，有些人沉迷于药物啊、毒品啊，被自己的罪恶所捆绑。但是呢，因着他的教训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曾经是怎样的人，我们曾经多么破碎、多么败坏的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教导就可以使我们整个生命得到改变，成为光明之子。这儿非常的盼望大家可以不断的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像主一样的教师？怎么样才能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去教导？这儿盼望您可以回家思考，也可以来信给我，和我分享你的在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困难困惑。这儿非常的盼望和您有生命上的交流和交通，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生命的交流，好吗？盼望在下一次空中相聚之前呢，您可以有所思考，预备我们的心呢，更深的来了解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不要忘了写信来给林真儿哦，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每天同一时间与您相会，拜拜。